那我们请林科长啊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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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哎，各位菩萨，哎，大家早安。
早安。
利用这两天吧，啊，应该是两天啊，
三天，
三天啊，三天啊，没关系，三天跟大家切磋一下佛法。今天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念佛法门跟四圣谛啊。但在谈这些观念啊，因为我看大家，今天这个题目是稍微艰涩了一点，我不晓得大家学的状况怎么样啊，这里面多少会有一点比较稍微艰涩一点，不过尽量把它讲大家能懂的。很多佛法啊，讲下来就是要会用，对我们有所帮助了。但有些东西它毕竟是有一些学习的次第，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它比较容易懂。不过就是因为我对大家还不了解，不过还好，明天我们是问答，只是有时候有些人可能要上班啊，不一定很方便啊，都没关系。要是说今天所谈的要是不了解的话，你们都可以提出来，乃至平常学佛里面有一些不了解的都可以提出来。昨天我们在纽约那边有谈到一个观念，那这个观念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问看看。我们学佛到现在哈，当然这里面时间深浅不同了，但我们入了佛门，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？
成佛。
哇，很好，这个目标很明确哈。我们学佛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觉得有学跟没学差别在哪里？不错，
得失心少了很多。
得失心少，
世间的得失。
有时候我们是死了心，所以得失心就少了。我的确会得失心减少啊。你能不能知道为什么得失心会减少？那为什么慈悲心会增长？
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，都是无常的。去追那个火焰是永远追不到的。
好，这就是一种感应的。所以我们在学佛里面，我常讲啊，学佛佛教要兴盛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要会感应。如果我们没感应，我们要干嘛学佛？但我们要怎么样的感应？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学佛用，我们不追求感应。就近上来讲是不需要追求感应，为什么？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一切法本来自性清净，是你给他弄染污的。好，所以究竟上不需要寻求感应。就像说你真正来讲，你不需要去寻求一个感应你梦中的病人好，因为本来没病啊，你只要不要做梦颠倒，怎么会有病呢？所以佛法究竟上来讲，他只要你觉悟，他哪要感应？你觉悟以后，你那个梦中的病根本就没病了。 但对一个还没醒来的人，梦中的病就是病了、啊、是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还是要强调效果，有时候我们不强调效果都不知道其实学的对不对。但这个强调效果跟世间人追求那种表面的感应是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在学佛里面我们还是要问一下，那我们现在学那么多那么久，到底佛法给你怎么样的帮助？好，你如果对佛法的一种感觉都没有，我常讲啊，表面上很精进啊，其实信心早就退掉了。好，但我们赚钱感不感应？很感应啊，这个是越赚越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算再无常，这个没钱还真不感应。为什么？实际上生活去体会到了，这个世间虽然这个钱财无常啊，但肚子饿不用钱还是真的买不到吃的东西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现实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学佛学到最后就一个现实啊，什么现实？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放下，有事的时候就放不下了啊，就放不下了。这就是我们从很多学，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里面主要是念佛，对不对？嗯，念佛好不好？
好，
你觉得你的念佛道心强不强？我常在我其他课你们大概有听过哈，你们道心值多少钱？未必，我可以算出你值多少钱。道心是很抽象的，可是我也可以算出你道心值多少钱。像我们这里也念起佛来，但是很精进，对不对？可是外面要是有人拿一箱钱出来，就跟你打招呼说：“某某人，不是诈骗的，真的你的。”那我现在还在跟你，大家要一心不乱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世间五浊恶事，你们不要执着。可是外面刚好一个扣扣某某人，钱一箱还打开，不是诈骗的，你会不会出去？
啊，当然会。
我问你多少就会啊？100块美金会不会？
不会。
嗯，未必吧？有时候50块就出去了啊，因为才我念我还有机会嘛，这50块100块没拿很可惜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小钱啊，但这个因为孙子在家里买个玩具给他也就50块，省得用了。我这个老这个祖母的本钱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好有人送来50块，不用白不用了。请问多少钱可以动摇你的心？
自己够的时候就不会动摇。
对嘛？对
的。
你真老实。
够
了。你真老实，就是够的时候，不够的时候，问题是哪时候够啊？很难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东西，就是说我们没事的时候很容易修，有事的时候修不来，那这个还是一种选择。这就是感应嘛，感应什么？感应就是说烦恼来的很感应，要起嗔就起嗔，起贪就起贪，很感应的。这时候念佛功夫拿不出来，就是拿不出来。你想，假如你现在就几百块、几千块、几万块就能动摇你，临终的时候，你以为魔不会影响你啊？他给你1000万，给了你也带不走。他只要单纯就给你1000万，动摇你的心之后，反正你也那也带不走，反正他也是一种玩具钞票而已啊。对他来讲，一点损失都没有，但对动摇你的道心倒是有用。所以其实在佛法当中，有些人不了解我们的修行的中间的种种烦恼啊，其实等于是佛在告诉你，你还不行，你还不行。好， 像我们现在在哇，这是大家现在心是身心清净，一回去，可能马上就面临一个是净土，一个是娑婆了。我们待会啊，今天功课完了，上完课我们就回路娑婆了，马上又要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像这种情形是一直在反复的，所以我们要问一下。但学佛真的可以依靠吗？那为什么我学了那么多年，面对这么小烦恼都对治不了？是不是？实际上是可以的，但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做到？好，所以我们学佛里面，这里面当然很多的功夫了啊，要慢慢的学。但实际上这里面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。假如我们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啊，我们会延误就医啊。今天才跟早上我们才谈到，持戒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魔如果要破人家持戒，会用什么？当然，一种方式就是障碍你，让你不得清净，引诱你。另外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魔视线那种，不是真正持戒，持得很怪，持得不通人情，持得很别扭，持得很形式，持得其实本不是真正清净，令众生厌离。那如果这一群人在持戒，会让人家不喜欢持戒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在，我除了在某一个方面来毁谤持戒，在有些方面我就视线假持戒，就像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在佛陀那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持戒清净是比佛还清净的。在印度那个耆那教，他那个持戒比我们清，他们出门都拿扫把来，边走边总都先扫过，但怕踩到动物啊。他那个剃头不是用刀子剃，用拔的，用拔的。这个电视都有，现在还有
外刀。
他怕说用剃刀会伤到众生，是用拔的。你想那很可怕，所以这个要是我半夜剃一次，我看这个真是修苦行啊，像拔鸡毛这样，那太可怕了啊，用拔的。但他们是这种执着啊，那所以会让人家对持戒觉得低呀，不要，太不合道理。所以用那种非法的持戒，让你对持戒失去信心。那念佛呢，也是念佛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、非常感应的一个法。但魔要破坏念佛法门，怎么破坏？就是把它简单化，简单到哈，我们其实念佛已经够简单了。以真正要修正解脱来讲啊，念佛法门算是很殊胜，很殊胜。但我们现在啊，实在是懒惰到实在是可以，还要再更殊胜，所以就有魔出来了，把佛法讲得很简单。跟你讲什么都不用，只要这样就可以去了。好，大家就不就相信了，结果到临终不能去。你说你怎么欺骗我？佛法假的，我很幽默，我不是跟你这样说，是你们自己搞来的。你们自己随便依自己的懈怠软弱之心，想用一个简单又方便啊。不劳而获的修行方式啊，就因此就模式现出来，就跟你讲很简单很简单，以至于怎么样，你一路修行，就像我们有时候有人跟你讲这个药非常好，我们现在很流行啊，药很好，吃了药如果改善了，这个药很好，如果有一些反应，他说这叫排毒，反正怎么讲都对。那唯一的感应就是你的钱不见了。 请爱动，没感觉，然后就这样吃，自我催眠的一直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啊吃那个什么钙离子，对，钙离子也许有用，我不知道。有人一吃就吃好几年，每次都吃的很多。那每次跟我讲，哦，这非常好。比如我以前是怎么病，现在吃完之后，这个排毒现象好强。我说，如果吃那么多年了还是排毒的话，我干脆我不吃。为什么？不吃的时候另外有病痛，吃了有排毒痛，总之一路在排毒，没完没了。那这种排毒要干嘛呢？对，那我们就很容易被骗了。那我们现在修行有些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理想和目标，那一路上我们就接着说，我们深信不疑，就一直这样修下去，等到临终才发觉没用，延误就医。所以佛法如果要障碍人啊，很简单，讲一些相似法，相似的佛法，让你没你以为有用，但实际上是因缘不具足，因缘不具足。好，这就像我们要跟大家谈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学佛多久了？那有的有长有短，那我们要看到底它作用在哪里。那这个作用的怎么检查？当然是从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去检查。我们昨天也讲说，有时候我们把念佛功德讲得好大，一念就能往生。好，我说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我也会很想找这种人来试看看。真的好，把你坐中间，大家围起来，吹完了以后，他在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起腔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能生气哦。假如你说，哎呀，我念佛绝对一心心不乱，那我就把你的钱抢来，你会不会过来？会就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会过来就会过来，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会过来装不过来，回去痛得要死这样。你当你发觉你放不下的时候，借这个机会反省一下。此时不放，何时才放？你这时候不放，请问哪时候才放？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，我们都不想放，但其实也提不起来啊。啊，所以昨天我们也在，包括其他课就谈了，很多人看到很多人到最后临终是这样的，明明提不起来，就是不放。结果到最后就给自己耽搁了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临终对自己障碍最大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
自己设计的。
自己，而且是那个你已经跟他相处很久，付出很多，那个你最难以放下的，那个最爱的，最恨的还好，最爱的那最难。所以到最后是谁牵绊你自己？那个你付出最多的，你经营最久的，最乖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那个你日日夜夜赋予他很重的价值的那个，是最容易把你的心抓得死死而不得自在。是啊，你看所有人到最后都是，是不是？那就看不破啊，好吧？正我们正如我们常讲，那你如果放不下，就把它提起来吧。又提不起来，那提不起来就一个方法，就放下了。要么提起，要么放下。那你看，你选择一遍哦。但即便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们到了最后，能这样简单的这种选择题都做不来的。我没办法像电视就关机就开机这样了，串台也不会这样了。我们这个电视很奇怪，就看这一台，同时还能看另外一台的。 始终纠缠不清啊。解脱往生果果，往生善道，其实难不难？其实不难。往生净土多难，就一个念头而已，就一个念头。但问题你却做不到呢，就像说你现在回家碰到一个很生气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不要生气，你看知道就是不无法不生气啊、哦！我去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有跟几个居士我们谈到，他说忍辱很难，我说忍辱当然难，若忍辱很简单那还叫忍辱吗？那我就跟他讲，佛法里面忍辱啊容易得庄严，好，表面很忍辱的话就脸相很好看，内心很庄严，内心很忍辱，内心很庄严，里外都很庄严，里外都忍辱的话，以后你就身心庄严，就不用再美容了。那个居士说，师父你再讲一遍。我说什么事？你刚才讲那个不用美容那是什么原理？我一讲完他说，如果这样早点跟我说我就能忍住。他这样，我说我这辈子就在追求美容，追求的好辛苦，早知道原来有一招就一下就很美容，根本不用花钱，连动手术都不用，就忍住。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人啊总是必须要有一些得得到的东西才愿意做，只要你能看得得得到的，你就能做得来。所以我们对佛法的功德都不了解的话，我们有时候修不下来。所以在初学来讲，必须要知道修行的确有一些感应，有一些价值，这时候你就修得来。哎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经常讲说修忍辱很难，不会啊，你们有没有去被人家推拿？那去按摩，哦，那个我要是我不要啊，那按摩好舒服，其实脚底按摩也是啊，啊，有那一直跳啊，但为了健康啊，就这样推拿也高兴。当对他有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修。所以说，我们经常讲说，我们修不来，修不来。其实是你还没抉择出它的价值，你要能抉择出它的价值你就能来吗？可以啊，怎么可能要我牺牲？我们今天讲一个现实的，你为你家人牺牲不是也很甘愿吗？对，很甘愿啊。但是我家人呢、啊、哦，当然你家人都没问题，如果有机会啊，我们现在当然这个讲要大家真正了解佛法一段程度才来谈这个，我都会大家会觉得会破坏你的一般家庭的观念，但我们这个不是破坏，这是个限制。我常讲说，假如你有神通的话，你会看到你的家人跟你的关系，你会啊，你就是那一位哦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这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你以为这是你的父母子女，其实未必，说不定你最爱的或是你最讨厌的就是你过去的宠物，也不一定。经典说的，那你说哎呀原来你是畜生，不是，畜生之前也是人，恩恩怨怨纠缠在一块，我们都以眼前眼光在看，那我们就看不破知过去的因缘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眼光底下对世间的看法是被绑死的。但如果你有足够眼光，你在看很多东西完全是不同角度的。啊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现在要是有人欠你100万，你会不会很生气？但我在台湾都举这个台币500万，那因为这里100万就省钱，我们就不用举太高。假如这里有欠你100万美金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？嗯，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很生气，好几天睡不着， 这个人怎么可以诈骗我的钱，然后就想尽办法拿着竹筒要去找他。走走走到他门口之前，碰到一位高僧，这么一个家子，就发觉怎么样，上辈子你倒他200万美金，
对不对？100万赚。
走到门口赶快溜，为什么一进去又要拿100万过来？因为上辈子你欠他200万，他现在才骗你100万，还有100万。这时候就一点埋怨都没有，只会觉得很侥幸，只还100，还捞到100，然后就又进去跑回去了，终于很高兴。这个他门口碰到一个高僧中的高僧，一家子看到的是上上辈子，结果发现不对，上上辈子他欠你300万，然后就开始算了，不对，100、200，哎呦，对，我还亏呢，然后又拿着锄头要过去。那在门口又碰到一个高僧，一家子就看到上辈子欠来欠去。结果对方也突然被人家启发，两个就在怒当当中，本来都要打架，可是因为还没结算，所以两个到最后也暂时要休息了，因为还没结算嘛，说我们先不要生气，这两个还会互相泡咖啡休息一下。那拿什么？拿卫生纸，因为普通纸太浪费了，卫生纸比较少。上辈子100万。上辈子200万，有没有记错？因为本来是仇人，到最后只好，我又没算错，没有，你刚才讲对，一辈子是，整个卫生纸都剪完了还没算完，为什么？无量劫呀、啊！那一直滚，哎呦，这到2年2个月才完呢、啊。到最后他们就有一个观念，因为自己又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。照这样推下去，只有一个答案，我们是不是不要再算？两个就在路中间，什么事都不干，就拿个卫生纸一直算下去，因为很长，一次一卷无量劫一直下去。只有一个观念，我们是不要算，我们是从此一笑泯恩仇。大概就这样，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加害，谁是受害。你之后不要再打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我们种种的人际关系的时候，只有一个想法，慈悲对待，不要再计较。你是我父，我是你母，你父母，我就弄到这样。所以以后假如有机会，所以我常上课讲说，如果我往生，我妈妈也往生的时候，我妈说不定比我早往生，我去的时候她一定会讲，你来了。我也不讲，妈你找到了，他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叫我儿，因为我曾经为他父母，他我有父母，所以他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清楚了，所以会不会再称儿？不会，他称我儿，我称他儿，他称我妈，我称他妈，就称到最后，到底还有兄弟姐妹，什么弄到最后都乱了，所以干脆某某菩萨。不再谈起了，为什么？恩恩怨怨，种种关系，看不清楚这一点，很难放下了，对不对？那一份纠缠，那一份挂碍，所以学佛，就算你努力的学，要么点个眼睛张开的话，看不清楚你就乱撞，哭啊！所以我们在从修行现实当中，要不断的去检视自己放不下的地方在哪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希望说，哇，很难得，啊，在这个佛法比较少的地方，啊，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算是很特别，虽然不大，但这样大家很亲近念佛，不容易。在这出生难得，我们可能不知道，在宗教里面经常去称许说，哎呀，功德多大，所以讲一讲，有时候大家不容易体会。 但其实真的，你如果了解了解那份作用多大，佛法的道理，你会知道说，你其实今天有在这边，在这么一个团体里面，大家集合起念念佛，这是你的福报，福报。我上课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拿一杯水供养佛，难不难？不难，对不对？你去问底下那个跑来跑去的动物啊，问他能不能供养佛？有无量众生连一杯水都无法供养，所以你要想一下，一个人要能拿一杯水来供养佛，要有多少条件？你仔细想，很难哦。第一个，你要当人，还有你有能力，还有你认识佛法，你有种种因缘，众多因缘累积，所以终于发动一个念头，说我要来供养一杯水给佛。所以你能在修这个供养一杯水给佛的这一个功德，是过去很多功德累积再来以此功德修这个功德。何况你现在不是供养一杯水，你还念佛，乃是发愿求解脱，这都是数世众多因缘累积到现在。你看美国多大，有多少人学佛的极为少，那学佛的一样愿意这样，我们现在一般就参加法会吧。现在竟然还能发菩提心要求生净土，那是真的，整个在美国你们能是属于状元级的。真的几亿里面就是这么一点点人哦。我们说纽约比较道场多，但我听说道场多，但弘法的其实就两三地的地方，所以能闻法然后愿意修学，这个机会都很少。终于有机会修这个法，其实都是过去无量劫来，不然你望眼一看，周边所有无量就在眼前，在我们的土地底下，所有无量众生里面，有的人连佛都没听过。我们轻易得来，却不知道，其实在一念间，经典所说的一念间能成就广大功德，因为太简，你听起来很简单，所以你说哪有可能？因为你没有跟其他众生比，你跟其他众生比，能当人非常难，当人之后能闻法非常难，闻法之后能修非常难，修之后能感应的更难更难。了解这一点就会珍惜了，趁有限的时间里面呢，好自努力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念佛跟四圣谛啊，因为我不晓得大家学佛的状况怎么样，这样谈是因为针对大家已经学佛一段时间的，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念佛更符合这个我们它的原来精神？这中间要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谈起来会有点听起来困难，你就等听完就算了。但听完你有些地方不懂，你只要一些原则掌握住也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这个原则掌握住了，你的念佛就会快，会改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念佛，整个现在的念佛法门也有讲得太过简单了。其实念佛法门本来已经很简单了，但我们简单到以至于我们对念佛的核心精神没掌握住，这时候会让我们虽然念但感应不多，感应不到。好，所以整个念佛法门作为念佛这么一个重要法门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认为念佛能不能往生？
可以。
谁跟你说的？
释迦牟尼讲。
你认为呢？
他说的应该不会错。
好，
我们的本
性应该了，
应该一样。
但现在不是跟你讲，你看的是经典说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如果有人跟你讲那一部经不是佛说呢？啊？
因为有很多净土圣贤录上面登记的很多。
有的是假的啦。
不过 回啦，这是我先生说我这么想。
要打电话问他。我可以找很多理由让你失去信心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念佛念得非常有。我碰到看几位的，他说：“哎，以后我不念了，我十几年前什么佛没念过，我多参加佛七祈愿的话，到最后没用。我看现在改为禅修好了。”里面是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就要到南城，哪有什么念佛法门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南传里面又没有阿弥陀经，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很坚定，有一种很难很坚定，就像一个老太太，她碰到一贯道的跟她讲说念佛没用了，这个老太太当然道理不懂啊，嗯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念得很欢喜，就是我不知道啦，但我就觉得念得非常好，舒服好快乐。对方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因为你说没用，可是我的感觉有用啊，这是我的实际经验。你讲的，你讲的是理论，我做的是实际。这种人动摇不了。再过来是知见很正确的人也动摇不了。但我们讲的经验还没有，加上知见又模糊，要动摇你太容易了。现在很多人就不动摇了，所以。我们在讲说念佛，我在一个地方就说念佛能不能往生？
可以啊，
不一定，
绝对可以，不一定，
绝对可以。
能不能往生？
看你有没有正知正见，有没有净念。
您刚才说怎样？不一定，也对啊。
可以，
不一定啊，是不一定啊。因为念佛法门本身它可以生对治恐怖，念佛法门可以升天，经典说的念佛法门可以解脱，念佛法门可以行菩萨道往生，念佛法门没那么多结果，你怎么念就怎么去用。所以你以为念佛法门就一条路啊？没有，念佛法门感应的可多，那怎么感应就看你的发心，看你的自见。所以我们很少去理清这个道理吧，因为我们要理清这个道理，我们就要念到哪里去啊？
天道。
天道。你说哎呀他身心柔软往生极乐，他有跟你说吗？身心柔软往生天的人善道就柔软，所以我们都这样。有一个最近台湾就出了一篇文章，有一个老太太，她不识字，念佛后来，他们说，你看吧，她又不懂得教理，也没发菩提心，只要好念佛就能往生。你知道她光这句话犯了多少错误？一个，她怎么证明她往生啊？那你又怎么知道她没发菩提心？你以为发菩提心要文绉绉的？像我们家老菩萨，他那个发菩提心怎么发法？因为他还不懂得文字啊。他只要看到哎呀希望众生都有法度帮到佛法，世间后界越来越艰苦，大家一定要来往生极乐世界，大家都要有机会听到文法，听文佛法得到解脱。他就讲说世间越来越苦，希望所有众生，他是用他的自然的法心，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听闻佛法。他有一次做梦就梦到什么佛菩萨跟他讲啊，阿德修德刚德，所以他自己也发愿未来我要弘法。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不懂得半个字，但他在梦中里面他说佛菩萨告诉他要学到修道，然后要讲道，所以他们很自然的，他们不像我们心很复杂，但那颗心你说它不叫菩提心，不然叫什么心？愿众生皆得闻佛法解脱， 你就随便谈。所以他这句话一讲出来，第一个随便论断人，岂不枉不枉死？再过来，以自己随便障碍人发菩提心，听闻佛法。所以最近台湾也有出现，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听经话，不用就是一句话了。就现在他的木鱼全部拿掉了，佛像全部拿掉了，都没有拿掉，什么经典都收起来了，就一句话了。我说这个一定会出矛盾的，以后要是里面的起烦恼，师父要跟他训诫的时候，他一定跟他师父不要讲太多，阿弥陀佛，最好连吃饭都不用吃，阿弥陀佛就好。你看走到现在，你要知道这个思想一旦出来，会让什么？我们不讲福德因缘具足得生彼国啊，结果因缘不具足，这个就跟外道跟家魔一样，把本来可以往生的因缘被你这样随便讲，不需要发菩提心。但你看那个经典讲是三辈往生者皆发菩提心，那我们讲说要怎么发，有的人讲说发菩提心很难，我们家老太太就能发菩提心，你也可以啊。我求生净土，但愿众生未来回路说婆度化众生，这就是菩提心啊，这就是菩提心啊。总之你的心量大，心清净才叫净土，心自私很狭限很对立，那不叫净土。我慢慢的谈什么叫净土。所以我要问说，乃至到最后我们都可以检查自己有没有几分往生因缘。你不要用嘴巴念就往生了，你观察一下你身心对世间的这种种不好，就说佛因缘啊，哪有净土因缘？睁眼闭眼到处计较，这叫说佛因缘啊。对，嘴巴是求生净土，念念都系在说佛，讲到最后连走都不会走。为什么？不是活不来接，根本你不想走。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嘛，假如我说举一个例子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阿弥陀佛现在来，你们要不要走？
要。
好，要不要？
要。
要吗？
要。
你们打电话回去告个假啊。你想一下，你要是突然走，他们会很伤心的。你们家那个老小，他们会很难过的。啊，财产还没处理好。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突然走了以后会伤心欲绝。你要走，要不要先回去告个假？不需要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都没问题哈，接活来。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很容易决定往生的，接火来。如果火没来，你要不要往生？
火没来不能去。
真正的往生呢，不是因为火来，火我就讲说火没有不来，火早在。是你要不要去？所以我跟讲说，假如我们现在突然碰到危险。假如我们突然发生车祸，我们是马上要放假。
对，
这时候想说要不要活来？没有，此业报一了，说走就走，这个才是关键，这才叫关键。我们现在就期待活来，那因为你对活好像活来你就有信心了，不是？其实真正的信心，我有来没来我都能往生。世间再怎么样的苦，再多好的东西，全不能留住我。时间到放就放。你不会发生车祸的时候就对方说，你开车那么不小心，我道业未成你把我撞了嘛、结果就在那个车祸现场孤魂在那么飘来飘去，我好恨啊。对，其实不管是什么因缘，好死坏死，业报已了，只有一念求生。有这种心的人，毕生净土。 也因为这样的心的人我才来接引。我们先把它倒过来，我来接引我才去，不是，是你阳具我就来接，完全不一样哦。是，所以我们就说活来接我就去，不是活早在，只是你看不到。所以应该现在问题是，面对世间所有顺逆境皆不动摇，该来则来，该去则是，时间一到但求生净土，不问其他。有这种心理决定就能往生，但我们很少有这么决定的，很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哎，念佛能不能往生，嘴巴又不能代表所有，是那个心，那个内心的决定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路上我们要谈的净土法门，其实说难不难，也许我们后头会有谈到比较深的道理，听不懂没关系，但一定要把那个要领掌握住。所以不用护着，我最近也一直举那个例子，也许你们有听过啊。比如说你们现在如果要我们晚上七点九点九点结束嘛啊，那九点你们一定会回去吧？是，那请问你们有没有留着？啊，正如我说的，你们晚上要回去九点对不对？确定吧？
确定。
这叫预知时事。这就叫预知时事。为什么你能预知时事？你想一下，你为什么确定九点一定会回去？你想一下。
下课。
下课，下课我不一定回去啊，因为我喜欢我的家。所以，就算时间稍微延后，你也不在乎。就算我们现在一整天都在谈佛法，也都没动摇你回家的心。你现在你认为你没有在想回家，对不对？有，
时间到了，
只是他很细，他已经决定了，所以不用特别想。你们注意哦，我现在要提，因为我后面要配合这个来谈。假如你往生净土，就像你九点要回家，你一定去。那你开始冷静想一下，为什么九点到你会想回家？有几种因素让你会生决定？那反过来，为什么到时间到了你不敢确定能不能往生？又缺哪些条件？你就从我今天晚上九点之后可以回家的那个内涵去审查，去对比，为什么我不能时间到想要求生净土？你看缺什么？
信心。
对。当然信心
的。你没有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的第一个位置。
好，也对。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没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？
归属感吗？你觉得想
要？那为什么不能生归属感？
因为看不见。
哦，有道理。
你的那个亲人是看得见摸得着。
哎，有道理啊，看得见摸得到，也就是说那一份信心实不实在？
我们都是从经典得到的。
对，但这个经典有没有真懂？
不懂，所以要继续研
究。对，你现在讲，我这都很现实，提早解决。其实当你摸清楚的时候，你念佛一句的力道啊，你念一万声都强过一万声的。 对，有一个刚认识他对你非常好，还有一个我认识他好几十年了，但他一副扑克的牌的脸，你要选择哪一边？
对我好的。
不是啊，对你好你又不知道他是好还坏啊。那一个，那个对你好的可能是奶奶在推销的、啊，你还没买之前很多赠品先给你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女孩子虽然没给你，她就一个很平淡，可是你信得过吗？再坏都自己人，她不会伤害你。眼前没送礼物给你，但你信得过，对？为什么？累积下来的东西， 那个表面东西我不确定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表面知道的，我们不能对它生决定。一旦生决定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个熟的人，我们是表现得很自然。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家里去啊，有两种现象。有一种人啊，他是不招呼的，你知道，你会觉得怎么不那么不热情啊？好，那这个人其实你不要，他本来就说啊，我们就一家人，还要我招呼什么？所以彼此很熟，到他家，你招呼他，他觉得怪怪的，你是不是礼多必招？我们讲说礼多人不怪，现在碰到礼多必招。那这个必须要知彼此很熟，彼此不熟，我去你家你都不招呼我，我又觉得是不是有点点给挂啊？那彼此很熟，你特别招呼也很怪，是不是？都像兄弟的，还要这么特别招呼，那不很怪吗？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先生、你孩子特别对你招呼，你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陷阱？平常都没对我这么好，今天特别对我好，是不是有问题？对不对？不会嘛，哈、哦，还是很熟的。所以日本人在讲话不是这样吗？如果很熟的，就用长提而已嘛。那个讲到最后一大大天骂声嘎，就把你推到外面去了，那表示距离好远好远才会用很尊敬的语言啊。那如果很熟的人就用普通话，哎，就是哎，就这样。你先生您好，我、哦、这个就有问题了，好。神圣就已经的话，那赏就不错了。还有三马的话，这么一三马就出去了，就表示你就已经很远了。所以在彼此当中有这种问题。所以我们对有些东西，我们自然产生的亲切感是有那样的，不是装那个，它一直累积出来就自然。所以我们现在看，我们对一个东西，它不一定要很花巧。最主要是那种熟悉认知，那又产生兴奋以后，他对一个东西啊不加造作，见到一个很熟很熟的人，根本不需要多少仪式，直接就说，直接就想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吃饭的时候，哎，你要点哪一道菜？那种你会觉得你要吃什么？对，我就这样，你对吧？就很熟，你我吃多就好。那是因为很熟，所以而且你发现彼此不会怪，而且觉得很自然。所以当我们佛法产生了真正的信任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根本离不开的。念佛不是那个我，这个我要讲都还很细微的。我们很多念佛的人啊，都好像在求佛，这个是不是要？要。但真正念佛到很信心的不求，只念佛。这个念佛是完全就是说知道佛不理你的心，不是说佛拜托阿弥陀阿弥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你都还没信任佛才会求。如果你信任佛的话，现前一念，有一种就是。我们讲说相光庄严当下相应，知道佛的所有的色受加持从不离开，是你的烦恼把它挡掉。今天只要我完全信任打开的时候，佛与我的相应是当下即时，所以那种不相离不相违缘的那种感应啊，很亲切，而不是还要动感情去求。我们跟家人来讲不需要求，大家就知道他一定顾念我，我也一定顾念他，我们家人不用客气，因为我们充分信任他不会违背我。只有外面的人，拜托我可以信任你，但我不绝对不敢说信任到跟家人那样的信任，可是一家人的那种信任感跟朋友还是不一样。念佛会念出这个也对吧？所以那是一种何等的温馨，而且它不是说谁要有一种距离感的，我请我来的那种，不是。那这个都是一个问题。 都是我们在修佛当中用什么态度把它怎么样，完全把那个障碍挂碍的心、疑惑的心情去除以后，累积长久的信任感以后，一念起佛来马上降，绝对不会念到怎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吼，要好像要讨债一样，好像怕债。对，这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应该有的学习过程，要发这个心。可是你看啊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你对一个很信任的人，你帮我说一下，好吧？嗯，你们将来像我们在常住里面跟一些我们常住里面的，好，也不多说，甚至有的都连讲都不要讲，连话微笑，连话他就知道是在讲什么了，默契十足。完全一致，当我们开始还有距离的时候，那个彼此认知还有差别，两法心佛众生还不能一致的时候就会求，可是当你熟的时候是完全对立的。我希望你们自心信要，就是自心信得到一心不乱，其实就这个一心不乱。我一直强调的一心不乱不是嘴巴的喊出来的一心不乱，是完全不疑惑的一心不乱，这很重要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回头看念佛为什么可以往生，
佛说的。
对，好，那问题就同样的问题，现在有多少人，你看现在在台湾很多的佛学院啊，谈到最后把大圣经都变成说成不是我说的，对，很多人呢，最光只是讲经典说的，相信的相信，不相信的还是不相信。但我们现在不但经典说的，而且道理上很清清楚楚的跟你讲，念佛可以往生。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四圣谛的道理，就是让你了解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否定的念佛往生，等是否定的一切佛法，不但你否定的佛法，也否定的世间法。念佛的那一份感应，并不是谁跟我保证，是道理如是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“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”吗？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究竟的圆融实相的道理是，不管有佛没有佛，都是如是。佛不是发现，不是发明真理，佛是体证真理说出来而已，这个真理早法尔如是，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。往生净土其实真正的原理也是法尔如是。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知道说此一法门何等殊胜，真正三根总备。这时候就不是嘴巴赞叹，而是道理确实如此，也知道说我现在的念佛应当怎么念，净土一念就在里头。你若不是这样念佛，不叫净土，因为这个跟佛法道理完全一致的，你会看到它是完全一致的道理。所以不要把佛法把念佛法门加得很殊胜到背离常法，这只有你喊你自己高兴，根本没用啊。你就说我非常好用，好，那我们就拿现实来检证，不是嘴巴讲感应就感应，现实做不到就做不到。那唯有真正佛法，真正了解念佛的核心原理，你发觉你的感应是看得到的。这个感应不是看到什么，你看到你在进步，你发觉你的心远离娑婆的心，远离娑婆的念，越来越清楚，你对佛法的信心越来越坚固，这不是谁来逼你的。好，就像你透过了，你看你一个人的家庭多少条件才有一个家的强烈概念。我们很多人家人是在自己的住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来是形成一个新家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形成这个家庭透过多少努力，点点滴滴每一个时刻累积的辛酸努力， 终于有小孩子培育出来了，那种是绵绵密密长时间建立的认知啊，都是曾经跑出的，不是用想的，是刻骨铭心一步一步走过来，这个家下班当然回去啊。那累积多少年的努力，这个东西啊，说是有形也无形，但透过多少心血形成了这一个家，你能不回去吗？都是很具体的。那我们念佛里面呢、啊，念到最后，缺少一个具体有力的东西。所以我就经常啊，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啊，那个是。那个李嘉彤啊，好，李嘉彤他不是有以前有写一篇文章叫做《车票》，那个车票是一个从小就被送到孤儿院的，那就有修女在的孩子，看过哈、啊？那他很讨厌过母亲节，因为他觉得他一辈子生下来到成懂事都没有看到母亲。他说母亲恩很大，他说我也不相信，所以他很讨厌过母亲节。那等他长大之后，他开始想，他一直在问为什么他没有母亲，又恨又疑惑，所以后来终于下定决心去寻根，那就找，终于找到他母亲住的地方，不过他母亲已经走了。结果就在他母亲住的地方里面，看到那个抽屉里面都是车票票根，而那个票根就是这个地方到孤儿院的地方、啊、他母亲有种种没办法言语的这种 痛苦困难，所以他没办法去养他，但就算他把他送到孤儿院，他还是他的孩子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母亲到了孤儿院去探望自己的小孩子，不敢进去旁边看看，看完就算了，但他车票对他来有竟然那么重要，票根用完就丢了嘛。但这个票根竟然不丢，而累积那么多，可见他很生气，他母亲都不照顾他，没有想他。结果不是，票根证明了他母亲经常去看他，但又不敢见他。而这个票根对一个母亲竟然那么重要，所以到后来因为看到票根以后，他就喜欢过母亲节了。他母亲从头到尾也没抱过他一次，只有票根。票根虽然只是一张纸，但票根所代表的实质意义却能引申那种不曾感受过的母爱，却产生出来。对，阿弥陀极乐世界你没有去过，但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让你感受到，这时候你就会产生了对母爱的恭敬，是。所以很多方法它必须一个很实质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像比如说，我们刚才讲说经典说经典说经典说，碰到有人跟你讲说经典不是这么说，这不是经典，你的心情马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法师啊，本来念佛念得非常好，哦，欢喜，突然有机会跟他讲说，那个阿弥陀经啊是后期的，是后面大圣经典是后面弟子怀念想象出来的，哇，这下就全完了。他就听到这个思想之后，他念起佛来，就所有感应就不见了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没有知道，他也没意识到他的感应不见了。是后来有一次在听课的时候，我把那些不当的思想认为这样的观念是错的，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看大圣经典，把它破除之后，他隔一两天马上说，诶，我最近念佛怎么那个感应又回来了，因为他有疑，这个疑毒已经在里头了，一旦有疑毒就不容易一心不乱，是。所以我们对佛法的信心要非常非常的清醒，有疑惑你要拿出来。好， 中间这个念佛心里面有几个杂质在里头，就会障碍你，障碍啊，那来闽南话叫给关了。啊、哦，现在我们今天早上也跟你在谈，我们假如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和乐，哇，我们开启这个同学会啦，哇，什么会啊，我们好欢喜，就有一个那个，就一个叫那样不甘愿的样子，啊、哦，不欢喜的样子，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气氛突然就变冰冷下来？啊，大家正在欢喜热的时候，只要一个人，就会影响到整个整体的融合的气氛，会不会这样？包括我们家里大家都非常好，只要一个人生气，那就正在高兴看到他那一份脸，那就鼻子摸一摸，到每个人到寝室去了，一个人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念佛里面充满着信心，这当中存在的有一个疑惑不解决，你就无法全力以赴，你就无法全力以赴，你这个修行总是有所保留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嘴巴讲的我相信，内心疑惑没解决，你就无法真正一心。但我们有时候，我都已经学佛那么多年，连这个问题我哪敢问？有啊，我曾经我去年来的时候，就碰到这个例子。什么例子？有一个他得重病，哇，这时候莲友大家就跟他诵经回向。你看这里面我举这个例子，你们听听，你们再来评一下哈、哦。这个就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一个得重病，哇，大家就送经回向，哦，后来去住院出来好了，大家说，哎呀，佛法加持功德，对不对？哦，佛法加持功德，本来快走了，结果一念好了，好、哦、出院了。你觉得这样，那就请他在一些场合里面讲他佛法如何感应。三宝阿弥陀如何加持？啊，他也知道，他就是这样讲，就在人前里面讲到他自己这一段生病的过程当中，三宝如何加持他，我、哦、讲的大家信心清楚。但实际上呢，并不是如此。其实，当他在病苦的时候，他真是在怀疑到底有没有阿弥陀。只是他不好意思说，熟的人知道他有这种疑惑，但他不敢说。结果时间事情就是过去了以后，他就在盖碗上赞叹啊，这个三宝加持如何，又是一份感性。但请问他这个感性真的把他的疑惑去除了吗？还没。下次再病，最好都不要再病，病了他马上要起饭。所以变成我们有说。感性的时候就好感性，哎呀好感动，疑惑的时候却不敢讲，因为已经吹过了，吹过了不好意思讲，说不相信，因为有时候讲起不相信，竟然是我们比如说临终时念我阿弥陀阿弥陀，念到就他看我阿弥陀佛，念到坏死的那时候才问第一句话说有没有阿弥陀佛？我说拜托你们早点问，你现在都已经要走人才问这句话，这应该在你一入门就问了，你不要这时候问。那我们因为入了门，大家在这种气氛里面就不敢问问题了，疑惑不敢解了，所以竟然带着这个疑惑走到哪里，走到临终，人家一些老太太管他没疑惑的，这样一直念下去，一心不乱走。你就是听了很多人，就是那个疑惑又不敢去面对他，那个死面子收拾，照顾的是死面子，结果这个疑惑竟然一直在他念佛当中搅乱着他，他不能真心的，他又不能去面对。但有的人是这样，疑惑没解决，但他曾经一段很用功修行的时候，那个感应境界出来以后，他放下了， 为什么？这个疑惑不用解，我自己体会到了。但最要你有福报啊，有这个意义。但很多人没有这种拒绝。所以我这时候我听到这个例子，人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就是很普遍的例子。其实他在他正危难的时候，旁边没人的时候，他其实是疑惑的。等他都病好的时候，大家就讲说：“哎呀，三宝加持。”请问这是不是三宝加持才病好的？假如你现在很重病，然后念佛念到只有三宝加持，所以就没往生了。请问那是加持还是不是加持？我昨天讲就你本来要出狱了，结果那么一念以后就在监狱多待半年一年，请问是加持还是不是加持？如果你真的相信净土好，怎么会有人想要把你留下来？所以我说你看这里面隐藏多少很怪的事情。我们净土是求生去的哦，不是逼不得已去的哦，是拜托让我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能不去竟然高兴，你看这个精神有问题啊。我们现在这种观念没有灵性就出这种问题，所以你精神真正自信信乐吗？没有。一般正常，假如我快走的时候有人帮你要留下来，我们现在找医生，你们不要找，要是我们应该你们不要找，不行啊，我们需要你，这样哦，好不好？但我希望不要找啊。为什么？我当然是不得已我留下来陪你们了，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自己走了，这叫来求生嘛，对不对？这世间何等的五浊恶世，极乐净土永断生死，我怎么会有丝毫留恋之心，想尽办法去寻求生命的源头？应该不会。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去看，我们有一个法师，他有心脏病，经常有时候就会停起来这样，所以他身上经常带着一个自己的病卡，好、哦，那药也带在这里。突然晕了以后，昏迷的时候，人家如果从他口袋可以拿出来，要给他药，因为不然他就是了。所以他经常外出都会担心，突然要是病发怎么办？心脏麻痹怎么办？所以他就会担心。有一次一个过年了、啊，他到道场来找我。他说，他就讲说，他曾经有一次到大陆去念佛，那个道场都是一整天都在念佛。他说，他去那边啊，打算在那边念死，念死以后，因为道场很大，所以一定会帮他助念。我说他要挑这种便宜，就过去那边想办法念死，结果没念死，走回来。不过他后来进步了，他说他现在。以前是心脏病发起来，他很紧张，因为旁边没人，要靠谁呀、啊？很紧张。他说他现在不是，一旦病发的时候，他说快了业了，就这样。我说好，那时候他过年了，我说这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过年红包。他不是在怕事，他是一种欢喜。我只是不能自杀，否则的话。我也巴不得赶快走。这个那么烦恼的环境里面，如果能早点让我走，我走。只是佛门必须随缘精进嘛。今天要是突然病重发病起来，我只能讲说，难得业报已了，我将此永断生死，何等欢喜啊！那你看，我们从刚才那个例子可以看出，这里面隐藏了多少似是而非的观念，是不是？所以求生净土，说求生净土，能世间多待还是多待好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去助念的都是这样，阿弥陀阿弥陀，你要求生净土，如果对方讲说那换你好不好，不要你去。所以真正在助念有几个真的在助念？你要是碰到一个说哇、哦、你好难得你先走，你实在是啊，你躺着，人家说不好意思，我业障轻，我先走。本来应该跟你们一个共患难， 但我业障轻，你们业障重，所以你们待久一点，我先出狱。我现在刚好特赦减刑，那你们业障重只好这样，因为我表现好嘛，啊，所以每次要出狱都充满欢喜，是。那这个要留在狱里面讲说，嗯，好不好？恭喜你了，对不对？心酸酸的，巴不得你也赶快往生。但我们现在去助念都是什么？你业报现前你先走，我们因为还没业报现前，我们还留着。你说是不是都是这种想法？你就知道你的见不清净。所以要不要念佛，要不要应声，要。但最重要是你那个见有没有清净。这个见没清净，这个知见没清净，你表面你都没有离清，其实你的大部分的心是娑婆心了，哪有往生心？讲归讲，是有不说而已，说了大家不好意思。有很多都不是真的，也不是不是真的，夹杂，没有离清，所以念起佛来不死心。所以你看啊，我在讲说，到现在念佛得到一心不乱的，你问他周边有没有人？有没有？很少。我们总不会去怀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是。不然，如果这个法门殊胜，怎么没有人一心不乱？他可以，只是我们方法弄错了，不是说方法也对，但不完整。不是方法对，观念心还没决定，知见不完整，以至于我们现在一直延误。是，我知道，你看，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很多地方啊，即便我在别的地方有谈过，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。假如没有这种抉择，我们难免会怎么样？业轴，自己都已经掉入颠倒了，还不知道，还自以为是，必然接引。那你就慢慢等吧，谁不接你？早就接你，是你始终不去啊。从来不是说我一定阿弥陀来接，阿弥陀说我早在，是你从来没有真想走。所以我不是举例嘛，就是我来，我才伸手要接你的时候，我就手回去了，我就说就走了。可是你那时候还那个一个姿势，嗯，就像小孩子抱抱抱抱这样，就希望阿弥陀佛抱抱。可是阿弥陀佛，你怎么忍心放下我？你刚才不是伸手了吗？怎么又走了？阿弥陀佛都不讲就走了。啊，他就很疑惑啊，我想去啊，结果他没有看到，他两条腿是绑在柱子上。这一面啊，想往生；那一面是病在娑婆不走的，活活勉强拉就分成分尸了。表面是要往生，实质内心里面是怎么样？爱恋娑婆。所以我是举例的，佛陀当然不会来，佛陀来就表示你居住了。那为什么他会伸手又收回去？这是我比喻而已呢，是因为啊，你根本还没决定。所以我们一直都倒过来求佛菩萨接引。我现在很少去求佛菩萨接引，因为佛菩萨你没念我都想接引你。佛菩萨的慈悲不需要靠人求，如果你相信佛菩萨的话，你不需要求。你之所以开口求，不过是打开你的门而已，绝不是佛菩萨因你求才来，是因为你透过求才把你自己的障碍打开。所以求还是求，但你一定要知道原理，求是把你自己的门给打开。所以后来慢慢了解的人，他不求，他不求，因为他知道佛菩萨如母意子，这一点母意子没问题，是子要不要意母的问题。孩子要不要想念母亲？母亲根本就想念孩子，那个不用讲了。这一边你不用想，孩子想不想念母亲，这一点你要留意的。所以问题都是在于我们本身还不懂得想回家。 好，有这个一个起头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啊，从一个绕个一圈啊，来看看有佛法到底原理在哪里。先不谈佛法，不谈念佛，因为佛法一谈啊，念佛法门有没有离开佛法的修行原则？不会离开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问题，最主要我想第一个，有人谤佛法，谤念佛法门，但透过我们这样的理解了解念佛法门的时候，第一个找回念佛法门的核心精神，它本来的修行感应的原理，同时可以回人家毁谤念佛法门的时候，你不怕，是你误解。像我们现在对念佛法门这样的理解啊，人家要是毁谤念佛法门，你没办法回答，因为你自己本身有问题。但如果你站在佛法的根本之道来谈念佛法门的时候，其他没办法毁谤念佛法门。不但你对念佛法门的真精神能掌握到，而且能远离，能回反驳那些毁谤者，有具有这样意义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很多地方，我们透过这个地方，将这个念佛法门总收摄一切法门。这在经典里面讲说，念佛法门能收摄一切法门，道理讲，但也不容易真懂。好，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知道你所做一切皆可以成为念佛的资粮。你很乐意在一切行住坐卧所做一切啊，都回向净土。你知道你能回向净土，你不会割离的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常举这个例子，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但我没钱啊。我做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必须停下来打工赚钱，准备下一个行程的这个资料。而我现在走到某一站，我停下来打工，你说我打工是没有往前走，对不对？但我没有往前走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有没有心就停止意念到那个地方？没有。我就在我现在打工的时候，都是为了成就回到那个家。所以你只要这个原则你掌握住，所以我现在在所有一切里面，我愿意在生活当中，有的人就念我要一心不乱，对不对？还要一门深入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都是有的，弄得都也对也不对。像我一路要回到我的家，路很遥远，我必须要停下来喝个水，我要到客栈休个息，我要去打个工，我总不能一路走都不休息吧？我要休息，但我的休息是不是为了回家？我吃饭是不是为了回家？睡觉是不是为了回家？打工是不是为了回家？也就是一切皆回向净土。法门虽广，但就是一个法门，为了回家，这才叫一门深入。我知道吧，都老是在形式上的一门，以至于什么因缘不具足。你那个一啊，太狭隘的一，一到把其他法门挡掉了。那你像我刚才，你看，为了回家，我必须做很多事情。虽做很多事情，戒不妨碍，就不妨碍我回家的心，因为一切都为了回家做准备。我今天出手帮人，为什么累积我的福德资粮，成为往生资粮？有问题吗？嗯，对啊，我为什么该睡觉就睡觉？我不睡觉，我能走多远啊？我不吃饭，我能走多远？你说，哎呀，我一心不乱，一门深入，你就走，看你能走到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因缘不具足，福德不具足，要福德因缘具足才得生净土。你看，所以现在多少观念模模糊糊，以至于那什么叫圆缺不生，因缘不具足，以至于念佛成就难现前。太多都是这样把它咯咯咯咯咯切到最后，所以很多人讲的信誓旦旦就要这样修。可以，有的人可以这样修，也有的人不行。那说绝对可以，那我们就拿来先 就是刚才我举例的，你念我那么多年，求你拿出多少公务来，你说可以，眼前都不行，眼前这样的烦恼你都跨不过去了，生死大事你跨得过去，你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所以你看讲的是像意思，真的做的很有限，不足就不足，吃这个药没用就不是没用，吃这个药还要配合其他药，就要配合就配合，务实一点，修学是很务实的。有些人吃一份药就好，因为他病简单，有的人吃这些药还要其他的药方配合，因为他病重。 对，你不能说大家都用一种自信见，就是固定的看看一件事情。佛法在看修行，就是从缘起啊。你的缘，人家他因为他家贫生富贵，现在他回要吃饭，比方说我饿了就送来了。那像我们家，你饿了自己去准备，因为你哪有那么命呢、啊？自己去做啊！你饿了我也饿啊。像我们家那一口的大家。哎呦，好脏，你扫啊，轮流扫，哪有说你很脏就别人帮你扫？在一个大家庭当中，轮流啊。我们壶泡茶，对不对？壶泡大的喊一口，要因为他九种因缘具足，只差一个开口因缘而已。那我是九种因缘不具足，喊了老半天没用，做还是不最近做成呢。每个人无德因缘不具足，因状况不一样，不能用一法门单一说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必须要学会更理性的来看待这个佛法，或者说凹在那里根本不进步啊，都是这里现实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口气两个小时的是吗？那你们中间没休息？
下午师傅休息一下吧，
哈，
可以一个钟头休息一下。
因为你们讲，我也没知道，我一直下去了。最好是休息一下。我一天如果讲几个小时，中间有休息，喉咙比较好。啊，时间都一样，但有休息没休息差一点。不过没关系，就依你们了，我是可以哈。如果一个小时休息一下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们现在看一个最单纯的一个法门——四圣谛。在座的四圣谛都知道苦集灭道，在佛法里面这个苦集灭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，但我们嘴巴懂啊，嘴巴会讲，真懂不知道不懂。你要知道，你要了解四圣谛，你就知道佛教不是宗教啊。就像我们昨天讲，佛教因为不是宗教，所以佛教会感应，宗教反而不会感应，宗教很多感应是自己人想出来的，宗教的感应不常有，唯有智慧才真感应。佛法不是宗教，正因为佛法是具有智慧的一种教育，所以佛法的感应很真实，而且是很可靠的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经常把佛法当宗教，期待佛法的感应，这种感应啊，其实还啊，求不容易求来，有也容易消失。为什么？它是等待众因缘生灭的，所以我们都很难。其实目前佛法虽然新啊，但了解佛法的人能真正信守的其实是不多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谈。像我们这个，哎，因为我这一个本子啊，能不能拿一个新的给我？因为我稍微调整一下，这里面要谈到这个是一教经说的，这一教经你注意看啊，这里面佛法的味道很特别，但讲能体会这个味道的不多。像如果你慢慢懂啊，你会发觉啊，其实隐藏了好多的道理啊。这是一教经的。佛要入涅槃之前，他讲了：汝等若以苦等事谛有所疑者，可即问之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无德怀疑，不求觉也。你看啊，其实这里面就代表什么？无德怀疑，不得觉也。念佛的时候，无德怀疑，不得觉，有问题问问问。 我即将破涅槃，要问赶快。所以不要说有怀疑不得去。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去佛，其实如果以我的角度，我不认为他们要真正精进是怎么样，从不保留疑惑的。当然这有时候是师长没机会让他问，但就是没师长没机会让你问，你也找办法来问，没一定是吧？为啥？因为你不要怀疑，怀疑不决，这时候会影响你的整个修行啊。所以想尽办法一定要去除这个疑惑。所以为什么以前叫禅学？像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讲哎呀不要理他，我们就念真正用功的，只要道理不决定了，他没办法修的，就跨在这心里啊。我们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最习惯就是赶快用功，后就开始开车开始走用功，就有一点他等他走了很久的时候，他才发觉向南还是向北呀、你应该出门的时候问你怎么走了，你就才问，结果人家是向北，你在向南走了很久了，他说错了，我宁愿你在原地不动，我都不要你精进，你得一精进跑到那边去，怎么拿回来啊？所以一个如果把修行当作一个跟自己生命有关的，就像我们结婚事业没有十足把握，我们根本怎么敢下赌注？那这个还比婚姻事业，它是一生命的问题，是轮回解脱的问题，岂能不谨慎呢？所以这个怀疑的心一定解决，一定是把所有问题弄清楚。那因为我们不在乎，所以这样修修不行，再来换，你没有慎重看待修行这件事情。所以修行这件事情，就算你内心已有决定，都在印证，在印证，印证，在印证。就像说，假如我们要做一个投资，这个是等我身家财产的全部，你会不会印证在印证？会啊。那身家财产你都印证在印证，为什么生命的问题你都完了轻松？所以啊，你看我最后讲说，你们对师弟，你看他最后讲师弟，无得怀疑，不得不求戒也。而使世尊如是三藏人无问者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啊。但我们现在有没有问题啊？有，不敢问。
不是不敢问，不知道。
哦，这个也是老师。
因为要对境，你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。如果没有境界，没有现前，你不知道你的如果在哪里。
其实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平常修行面对生活里面用不用心。如果你开始用心使不上力，你的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都什么？念佛的过程当中都有小禅。当有一个说：“哎呀，师父你很忙，我不敢问。”哎呦，谢谢你那么慈悲考量我。但整个佛期你就等到最后都已经结束，你才问我。你知道啊，你的慈悲可是也耽搁你自己的。我要累我会跟你讲，但你不要想太多。你应该是在过程当中念佛使不上力，马上问，问了以后马上去实验，实验以后有问题马上问，一条路就这么一直调整过去的哦。结果你都不问，等到佛期完了你才问，问了。
可是生活都是小事情，你面临生死的时候，那个考试你不过，你又是轮回。
不是，其实说是小事，它隐藏了很多道理。小事不能解决，那大事就更不用说。所以小事能下得了手，大事不一定能解决。小事不能解决，大事就免谈。
如果小事都解决，可是到了……
所以我说，你现在如果小事没解决，就应该问了。
哦。
如果五块钱都放不下的话，那六块就不用买。那五块放不下，最多一到四块可以放得下。所以如果你花钱，你生活当中只要到五块就挂碍的话，你就知道一百万那已经死掉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非常放下，可是你看你平常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，你就知道说其实没有一个现实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佛三藏没人回答，罪则何？众无疑故啊。 就像在过去慧思大师的时候，这就是众生不同。佛陀那时代，慧思大师要往生前呢，他就跟弟子讲，有没有人要修三昧啊？有人如果要修三昧，我就活久一点。他还自己工资调几度的，他就问弟子说，有没有要修三昧啊？竟然没有人，没有人他就只好去世了。所以死了以后，就一个弟子就在哭，那慧思大师又活起来，你是魔。弟子是为他的往生哀伤，他起来骂他是魔，是不是魔？是啊，愚痴魔。一群弟子光只会哭哭啼啼，叫你修三昧的话，你用修行来让法师久住人间，常住世间，你应该用法勤法，结果你不修，只是用勤勤，用勤去留人，那不是愚痴吗？这种小人心态，当然如果说小人，就小的意思啊，狭隘的意思而已，不是那个心思的。所以他起来骂完，骂完再去死的，磨完了再去死，这样很自在啊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道理，当觉问的时候，刚修的时候不修，扭捏作态，一事无补。你看，可是这是不同啊，该要你修你不修，这里是什么？无疑问，怎么讲？这个是吧？是阿耨罗陀观察众心，因为他们阿罗汉有能力啊，就观察众心，真的那个疑问的时候，疑问有疑问心。我们疑心有疑心相，好，我张学烈疑心怎么观察？请问这里面是什么？
水，
嗯，
不晓得。
你会猜是水，但你不敢实足确定是水。好，现在我让是水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水。和刚才你说水，内心会不会不太一样？刚才是大约可能，现在是确定。确定跟不确定的心电是又不一样，又不一样。一个是非常十足叫决定，一个是没决定。决定就确实如此。好，一个是大约还在动。那如果疑的话，那就他对法不能抉择。所以疑心跟那种信心决定的时候，会有不同的心的相合。所以阿罗汉知道啊，大家确定了，他知道啊，你讲我也确定，到旁边去。你还没，你不要装了，你装不来，他看就哭出来了。好，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好好努力修学啊。我常讲说，我们这里面要是有人有大心通，别人就不大敢打妄想了。对，往往人，你昨天在想什么？你昨天做梦打什么妄想？所以以后连做梦都不敢起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明天会问我。所以我们要是很努力用功啊，彼此相互增长，大家越来越清净。所以你看，像阿耨罗陀这在场，谁随便打妄语，不是一抓就抓出来？啊，你看他讲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月可应乐，日可定能，佛说四谛不可异谛。”你要知道这里面又隐藏多少道理？这经典说的，这个道理到什么程度？即便有魔视现成佛的样子，跟你讲四谛是假的，他都不会改变，都不会改变。这是知见观的人就可以了，还没结束，就是知见确定的人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不知道这是魔视现。模式现成佛，跟他讲四谛是假的，他也不会懂。你说那不是刚讲难调？那和我们那刚讲难调不一样，因为他是真实体证的。好，你要知道啊，这里面具有什么意义？乃至世界跟我颠倒的我都往生， 你日变冷了，这个月变热的，不动就是不动，连日夜颠倒过来的，何况世间狭小世子的波动，哪会动摇你那种求生心？你看到，你看这句话都代表了很实在的修行了。我们过去忽略这个，但我后来一直强调，我们就是身心未决定，就不能自心性的。自心性的它是不会动的，为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自心性的九点求生家，就是这个，因为那些性的决定了。因为你已经透过什么因缘决定下来了，所以你看他讲说，佛说苦地实苦不可令乐，即真是因更无一因。这里面几句话代表了佛法的一套真理都在里头。你注意看啊，苦论灭则即是因灭，因灭故果灭，灭苦之道实是真道，更无余道。世尊，是诸贫穷于师地中决定无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谈这个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观念其实关系到我们所有的问题，它是整个环节扣得很紧。这个后头我们就接着就一个谈，因为念佛就是四圣谛，念佛就是四圣谛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讲，他讲说苦实苦啊，真实苦。那我们真实苦是什么？我们现在你认识多少苦？我们比较认识的是苦苦，就现前苦，但我们不大认为乐是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荣华富贵是乐长，它叫苦。所以我们往往生活很苦的时候想学佛，学佛得到顺利的时候就不学了，我想乐了嘛。所以我们离苦得乐，我们讲的离苦得乐都是离苦苦得坏苦。我们有乐就是坏苦的意思，会坏掉的，会坏掉的苦，因为坏而苦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，有的人道心根本没有坚定的，我们只是想要离苦苦，没有真的要离坏苦，更不知道什么叫行苦。时间到了，好，提早啊，好，可以。那我们讲，所以这个东西看不清楚的时候，假如你念佛很专注，念佛到很欢喜的时候，我不会用苦打击你，我会用乐打击你，我会用乐破坏你的道心，因为这个乐其实还是苦，所以你不会求生极乐。极乐是怎么样？极乐是苦苦没有，坏苦没有，苦苦行苦没有，这才叫极乐。结果我们现在求的念佛心就是苦苦不要有，那坏苦要留着，辛苦连看都没看，你能往生？不行。充满的很多念佛里面还有好多看不清楚。当然我们这种念佛是高调一点哦，但因为我们觉得在座应该是善根深厚的人，所以我们把那标准拿高一点来。好吧，那我们早上就先到此好了。好，好，来，好，没错，哎，好。